Hello， 大家好，我是 Trina， 欢迎你收听 Trina's Talk 的第41集。希望在远方的你们一切都好。年假过完了，开始上班之后，不知道大家的心情怎么样呢？我个人来说，当然是有一点收假症候群。不过今年的第一位来宾呢，其实我已经密切联系很久了，那终于可以敲定时间，然后做录音，并且将这一集播出。他是我追踪蛮久的一位在英国的自媒体创作者，那我很喜欢他的摄影作品跟文字，都非常的温暖人心。今天的来宾呢，就是伦敦男子，那他的脸书粉丝专页就叫做伦敦男子日常，有兴趣的人就可以上脸书或 IG 看看。那今天呢，想要邀请他来分享他自己的职场经历，因为这部分他其实比较少公布在大众面前，但是就我所知，他的工作内容应该是会让蛮多人有兴趣的哦。那我们就欢迎伦敦男子。 Hello，
嗨，大家好，我是伦敦男子，请允许我用这么蠢的名字，因为我不想要用本名，然后我在英国这边也没有英文名字，就是我都是用中文本名，所以但嗨，大家好。
没关系没关系，大家也都是比较熟悉伦敦男子这个名字。 OK， 那我刚刚前面有说到说，就是因为你自己也有在经营自媒体嘛，那它主题其实比较是偏向在可能摄影跟文字上，你比较少琢磨在你个人的职场经历。之前呢，我就是有看到你稍微有分享一些自己在工作上的事情，那我记得好像大概是跟翻译上面有相关，所以我觉得应该会是蛮多人有兴趣的内容，所以我想说能不能够请你分享你在英国一开始求职的过程大概长什么样子。
我一开始是做翻译，那是我第一份在英国的正职，就是撇除之前念书的时候打工不算的话，我第一份工作是在英国的一个时尚电商网站，做全职的中文翻译。然后那是因为那个网站它的主要客群有很大一部分来自中国市场，所以它有简体中文的版本。他们的网站跟公司就是 base 在伦敦，然后雇用了很大一群就是不同语言专长的译者跟编辑，然后来帮忙他们做产品文案的翻译，还有行销的一些文案啊等等的。然后我当时就是在简体中文的团队。
Okay. 那你当初怎么会想要进入翻译这一个领域呢？
主要是因为以前我在研究所，在英国的研究所就是念媒体，但是因为求职的过程中其实老实说不是很顺利，因为做媒体的第一我觉得很重要就是你的在当地的语言能力要很强，以及你的跟当地的连结要很强吧，就是你要很懂得这个产业是怎么运作，然后你以前的工作经验我觉得也很相关。然后我主要是在台湾大学毕业就直接来念书了，当时的在英国的工作经验不多，在台湾的工作经验更是没有，所以算是有点误打误撞吧。就是那个时候我自己已经有在台湾多少帮一些杂志啊或媒体一些文章，然后算是做一些简单的文字接案的工作，然后我就把那个部分变成自己的一个作品集，然后当时就应征了这份公司，然后有通过笔试面试，最后就录取了。然后当时就想说，虽然不是完完全全我最想做的事情，但是我觉得文字基本上还是我可以掌握的，然后就觉得就试试看。然后也是一个我完全没有做过的时尚啊奢侈品产业，所以我觉得应该会蛮有趣的这样。
就是说它不是你的最爱，但是至少是一个你蛮擅长的事情。
对，可以这么说啦，就是因为我记得我毕业那年外国人在这边找工作算蛮辛苦的。
是2017年吗？
17年毕业，然后我到18年才找到这份工作。
对，那时候因为我也是大概那时间毕业的，可以理解当时找工作真的蛮辛苦的，签证压力也很大。
对对，然后伦敦的生活费这么高嘛，所以你基本上还是想要赶快安定下来最重要。所以，对，所以当时就选择 OK，我就先开始，然后想说以后会慢慢来，然后再找到自己其他的有兴趣的领域这样子。当时在那个工作也做了2年半多，也是
蛮
做
久
蛮久
的。
的一段时间了。然后其实那个公司当时的那个品牌的展望啊，跟品牌的名誉都还蛮好的，就是它有分男装跟女装，然后有卖很多很多高级的珠宝啊、手表啊，然后他们家的不管是英文的文字或中文的文字的标准都蛮高的，然后在时尚这块产业，他们是算蛮注重文字的品质这一块。他们因为像我知道很多英国的电商网站，他们虽然想做中国人的生意，我就不讲谁了。他们虽然想
没
做中
关
国人
系。
生意，可是他们没有很着重在文字的品质，很多都是用机器翻译的。如果你去看一些有这种网站的英国购物网的话，你可能可以发现有一些它的翻译不是那么精准，或者是它品质不是这么到位。但是像我前公司，它是蛮着重这块的，所以它全部都，我觉得几乎99%都仰赖人工翻译，所以它确实就需要投资一笔，然后雇佣真的对语言擅长的人，然后来帮他们翻译不同语言版本的网站内容，这样。
你刚刚有提到说你当时是有准备作品集，然后也有通过笔试，所以他的那个笔试是可能会出一段英文文字，然后让你做中文翻译吗？
对对，当时是这样子。然后我记得我那时候做准备的过程，我有在 LinkedIn 上面找那家公司现职的员工，那个团队，那个部门。然后我其实以前蛮常做这件事情的，就是在 LinkedIn 上面 reach out。我当时就抱着就是孤注一掷的心态，就想说，因为我对那家公司完全不理解，然后也是我第一份在英国找的工作，然后那当时的面试经验也不多。所以我都会习惯，当时如果我有接到其他家公司的面试机会，我也都是这样先 reach out，然后有大概一半一半的机会会有人回我。然后当时有一个在职的员工就回我说，他虽然不能透露太多，可是他会建议我，自己去找网站上面的英文版本来练习，自己翻译成中文看看，然后再比对他们最后中文网站上面的内容，来看看自己翻的准不准确，或者是那个风格是不是符合这个网站需要的。所以我当时就做了一些练习，然后去笔试，然后他就出了一些确实是他们网站上面会出现的类似的产品的英文文案，或者是几段文字啊，或例如说他们当时有出时尚杂志，也有出，我记得也有出一小段，然后我记得应该是1个小时的时间，就给你坐在一个小房间里，然后就写写写，写完，然后
所以是
就，
当场
对对对对。
笔
但是
试，
我记得在这之前，他有做一个就是远端的笔试，就是他直接寄一封 email 给你说，诶，寄给你这个题目，然后你翻大概1个小时以后，你要回传 email 给我你的答案，就在这面试之前有进行这第一关的，然后最后一关我才是到公司现场。笔试加面试一起，然后最后才录取的。所以，他有先第一阶段先筛选过，然后最后才会邀请你到公司来。
了解。那其实还蛮有挑战性的，尤其是当场笔试的部分。
对，其实蛮难的，但我当时面试的是一个算 junior 的职位吧，所以他们并没有说非常非常严格，然后也很幸运，就是我虽然可能没有翻得很好，但是我觉得面试过程中还蛮顺利的，然后跟那个经理也聊得蛮来的。他最后就说："哎，你录取了。"然后我进去之后开始工作以后，我才发现要学的东西还很多。就我当时面试笔试的时候的表现，或许没有到达他们很高的水准，所以开始工作前几个月其实蛮辛苦的，因为 主要是台湾人，你要熟悉中国的用语啊，简体中文，然后尤其是很、
嗯、对，
它是一个很专精的领域嘛，它有时尚，然后有纺织，就是因为在描述那些不同的衣服啊、嗯、不同的配件的材质跟布料，或者是甚至手表里面的不同的构造，或不同的或珠宝宝石不同的叫法，就是那些东西都很 specific， 所以花蛮长一段时间去适应跟学习的，但我觉得还蛮有趣的啦。
嗯，对啊，让你认识了很多时尚方面的单字跟中文。
对对，就英文跟中文都认识蛮多的。就后来我发现，我后来在看电影或者是看广告的时候，就发现诶，就是以前这份工作好像也蛮有用的，就你可以懂一些有钱人的世界是干嘛。
带你认识有钱人的世界也是蛮好的。
对对对。
OK， 所以你这两年多的时间都是在时尚电商做翻译的工作。那后来我记得你有稍微就是调整了一下自己的职涯方向，就是决定说诶，翻译这个工作好像不再是一个对的领域。你是怎么决定要离开这个产业？
当时主要是我觉得，对，就做了一段时间，然后觉得发展的空间可能没有这么大。再加上我做的是简体中文的翻译，我会觉得毕竟我不是简体中文的母语人士、嗯、我觉得即便我再怎么努力，我也没办法做到他们在中国土生土长的人那样子的程度，所以我当时就觉得我要跳离文字的、嗯、这个职位，因为我自己有经营就是自媒体，自己在写东西，我会希望把这两个领域切割吧，就是我做朝九晚五的工作，我希望我做别的东西，然后休息的时间我可以写我自己想写的，所以当时确实有一点文字倦怠。刚好就是有一段期间英国疫情最严重的时候有那个 furlough 嘛，
嗯，
furlough 就是
留职给薪，
就是为了让公司节省他们的财务，在疫情期间，所以英国政府直接补助公司，然后让员工在家里休息，可是员工还是可以照领八成的薪水，我记得那时候是这样子。那个时候我觉得虽然就是蛮无奈的，就是被宣布要做这件事情，可是一方面你还是有一部分的薪水，然后另一方面你多了很多自己的时间，所以那个时候我就在想，那个时候刚好想要转职了，然后我就觉得既然我也没事做、嗯、我就来找找别的类型的翻译的工作来接个案子，然后顺便找一下市场上有什么新的职位，因为那时候毕竟疫情最严重，其实很少公司在招人、嗯、所以我当时只是很单纯的觉得哦，这段时间应该还蛮无聊的，因为那个好像是三个月的时间吧，你就都不用上班。
嗯，对。
然后我刚好很想要拓展自己在翻译接案的这个部分，然后也想要回归翻一些繁体中文的东西，所以我就开始在网络上一直找很多英国在地专门在接翻译案子的 agency， 然后我就是自己算毛遂自荐吧、嗯、我整理了作品集，然后整理了履历，寄信给很多很多这种小型的 agency 然后很幸运的最后就是有几家让我笔试，然后笔试完他就成为他们固定合作的那种译者，然后后来就开始越接越多不同类型的客户啊跟产业，然后慢慢的也觉得就算是累积一些自己的经验吧，就大概很了解作为英国的品牌或者是欧美的品牌，他想要打入尤其是繁体中文台湾的市场，他们会做的类型是什么样子的、嗯，然后因为你跟不同的 agency 合作，它有可能不一定是英国的，它有可能是美国或者是亚洲的，所以也算是要某种程度上你要会管理自己的时间跟不同的翻译的案子你要同步进行。然后我间接的了解到有一个产业叫做翻译的专案管理，就是翻译案子的 PM、嗯、也是误打误撞在看 LinkedIn 跟 Indeed 求职网站的时候看到的，就是我发现 很多跟我接洽的这些 agency 的窗口，他们的职位都叫做例如说 translation project manager， 然后我就对于这个 title 很有兴趣，我就觉得诶，这是什么样的职位，我以前比较少听到，然后因为也是我算是第一次这么大量的接案，所以就开始慢慢了解，哦，原来不管是在这边的 agency 或者是在这边的比较大型的公司品牌，他们内部会有个部门是专门在做本地化跟翻译的，那当然你做这些东西，你产品线这么多，案子这么多，网站的内容这么多，你会需要几个 PM 来管理这些东西。
对啊，
所以最后我就是开始应征很多类似的职位，就是在英国的很多公司品牌，他们只要他们这个部门有在征类似这种产业的职位的话，我都有去应征。然后就开始慢慢就是面试了很多，然后开始慢慢了解到这个产业是怎么回事这样。
我觉得它其实就有点像反向思考，因为就像你刚刚说的，在那些翻译的 agency 里，他们一定是有一个部门或者是有一个人，他是专门管理这一些译者然后专案的，所以它算是一个蛮好的切入点，然后又跟你之前做的事情很相关，但是它又需要一点不一样的技能。
对对对，我觉得是一个蛮好的跳板，然后其实真的是很误打误撞，因为我以前在台湾其实几乎没有听过，可能有听过但是没有实际去了解说这是一个什么样子的职位，或者是说也没有想过自己会喜欢或有兴趣想要做这件事情，就是以前我从来没有想过，以前我就觉得很单纯，就是我就是念文科的，然后念媒体的，所以可能就是进广告公司或者是
媒体公司，
对，媒体业之类的，就是比较单纯直线性的想法。然后所以后来在找工作的时候，其实面试了很多家，有百货公司啊，然后有其他的时尚品牌，他们要特别设一个中文部门的，或者是也有科技公司，然后后来最后我就是找到了在苹果的在地化 localization 的部门里面，然后做一个那个职位其实很像 PM， 只是它不是 manager 等级的，所以它把它叫做 producer， 所以那个算是开启了另一条路的开端。那个时候在苹果是叫 localization producer， 因为那个时候做的完全是跟翻译相关的专案。
那这个时候应该就不需要你实际的去翻译文字了吧，就是你变成是一个专案管理者。
对对对对对，然后那也是我觉得很开心的一部分，就是我终于不用在我正式工作的时间做大量的文字内容，我觉得是一个很棒的一个转换跑道的方式，因为我休息时间已经写很多自己我想写的东西了，然后我工作的时候我就是想要算 switch off， 然后做一个我另一个可以学习的领域或可以挑战的领域。所以当时那个工作还蛮有趣的，它是一个短期的约聘工作，然后那个时候只签了一年，因为他当时的那个部门从美国总部转移到伦敦，他需要新的几位算新手来帮忙support 这个专案，所以当时我就被招进去，算是跟其他人都算很新，就是我们都一起差不多同时间一起开始这个部门，然后做的是苹果的一个 App Store 的内容。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如果你用 iPhone 的话，你进 App Store 它会有很多推荐的 App 或游戏的文章，那些文章都是英国这边的编辑写成英文，然后会由我以前带那个部门发包给全世界我们合作的译者，翻译成就是苹果所有支援的语言，然后再上线到全世界各国的市场。但很有趣的是，当时我被招进去并不是因为我的中文能力，因为这个部门完全没有负责中文市场，因为中文的市场对于苹果来说是一个很大很大的市场，所以他们在北京、香港和台北都有很大的团队在负责。我当时待的部门，他负责的是中日韩以外的世界上其他所有语言。 对，所以我的当时的同事组成还蛮多元的，就是我当时那个部门有15个人、嗯、没有一个人是英国人，全部都是来自世界各地，然后几乎所有同事都不在伦敦，他们有些可能在欧洲各国，有些在中东，
嗯，
有些在美国，然后大家都是来自不同国家的语言背景的人，然后大家都是以第二外语为母语的人士，所以就是大家都可以有自己负责的语言，然后你大概也了解到以一个第二外语的身份去理解说英文翻译成第二外语应该是要怎么样才会比较流畅比较顺，就是 你那个 mindset 你会比较了解、嗯、所以当时是一个还蛮有趣的一个工作环境，然后我也很喜欢，因为我从小就还蛮喜欢语言的，以前我大学也是念语言的当时觉得很幸运，就是可以找到这种工作
哦。哎、欸，我觉得蛮好的、欸，就是让你跳脱出就是翻译跟中文市场这个部分。
对对对，当时就觉得这才是我想要的，在英国工作的生活，就是
嗯，
不想要只是因为我会中文这件事情而被重视，我想要被别人看到有更多的价值、嗯，然后也很幸运，当时的主管。他在面试我的时候当时进行了6-7关的面试，就是很可怕。
好多。
就是我当时就想说 ,OK, 不愧是苹果。然后后来面试完之后我就录取之后开始工作了几个月，我就当面问他说你当时干嘛要录取我，我什么经验都没有。然后他就说虽然当时没有任何 PM 的经验，可是他不觉得那是一个问题、嗯、因为他说他很印象深刻的是我不用上班的那几个月，那段期间疫情的期间我还是自己主动去接案子，然后找翻译的案子，然后当时众多的翻译的客户其中一个其实就是苹果，我短暂的接了苹果的案子几个月、嗯、就是翻译成台湾的繁体中文，然后他说当时他对我这一段经历还蛮印象深刻的，他觉得至少我有踏出这一步，然后至少
真的
我跟苹果这块是有一些连结的、嗯、他觉得我如果开始做这项工作会很容易上手，然后他也很相信就是我是应该是一个主动积极的人，所以他就觉得诶这样子的人格特质是他想要的，然后我当时听了就觉得、嗯、诶还蛮惊讶的，就是因为在面试苹果之前也是面试了蛮多英国的大公司，然后每一家公司拒绝我的原因都是说我没有任何 PM 经验，他们不要。
嗯，
所以当时我就很惊讶，一方面我觉得很幸运吧，就是真的遇到一个贵人，因为其实会这样子想的老板我觉得不多，就可能真的有，
真的
但你就真的要遇到、
嗯、
所以我当时就觉得很幸运，然后当然在那边也做了蛮开心的，就是我很享受那边做的工作，然后我自己就是一个资深果粉，所以我就是每一刻都很享受、嗯、然后会跟对啊会跟同事一起看那个产品发表的直播啊，然后会在那个群组里讨论啊，就是类似这种很好玩，然后进去之后也开始了解、
嗯、
哦其实苹果也就是一个普通的公司，它并没有可能虽然是伦敦吧，它不是加州总部的，所以伦敦的办公室其实就很普通，就是很一般的办公室啊、嗯、但是我觉得比较特别的是在那边工作的人都非常的谦卑，就是非常非常谦虚、嗯、然后完全不张扬的那种，至少我在伦敦的那些同事都是这样，就是大家都很、
嗯、
在社群上都很保留，不会特别提到自己在苹果工作，然后我觉得他们的个性也都算是很好相处、
嗯、
然后很纯真的、嗯、就是不太会说很外放啊或者是很勾心斗角或心机很重那种、
嗯、
就是完全不会，对，
是有被之前的时尚产业吓到，
有是时尚产业有点吓到，不是我之前在部门但是我耳闻很多很可怕的东西、
嗯、
对，
天哪，科技业感觉单纯很多，
对，我觉得单纯很多，至少我之前带的那个大的 team 是这样子，
嗯，
对，
我觉得这一段经历真的是验证了那一句话叫什么，就是不知道你现在做的这件事情会在未来的某一刻帮助到你，
我觉得是，就是
嗯， 对，如果你没有大量的去接翻译的案子，然后刚好翻译到苹果那一个，那你也不太可能会拿到苹果的 offer。
我当时真的觉得真的还好自己有踏出这一步，
嗯，
因为我当时就觉得我如果想要转职但是我不试着去改变的话可能会很难，然后尤其当初疫情的影响，很多公司虽然没有裁员可是都冻结人事预算。
后来苹果这份工作也是约满之后就没有再续嘛，所以就是促成你转职到目前这一份工作的契机。
算是，也算是一个阴错阳差，就是当时觉得很失落，因为他没有要转正职，他就是人事预算花完了，然后那一份 project 做完了，他们就不打算再续聘，嗯，也不打算再请新的约聘，他就是以现有的正职员工来 cover 当时的工作量，所以，
嗯，
当时确实觉得很难过，然后也是一切都很来得很仓促，因为他们就是一直到很后来才跟我确定说没有任何机会，
嗯，
但是因为我在他们确定之前我就开始边找工作了，想说应该要找一些工作来当备案，万一当到时
对啊
他们没有续聘的话，我至少还有一些后路可以走，所以我当时就也是在合约到期前的三四个月左右开始就在大量的在投履历了，
嗯，
然后因为有之前那一次的找苹果这份工作的那一段时间也是密集的面试，然后距离这一次找工作其实没有很长，也大概一年多一点的时间而已，所以我算是还很熟悉整个求职啊面试啊之类的过程，
嗯，
然后当时面试的一些东西我都有自己再过一次把它转成一些进步的空间，所以这一次的，
嗯，
这一次的面试就是算比较顺利一点，
顺利，
因为当然了，啊，加上苹果的履历我相信有多多少少有点帮助，对，但是后来反正就面试了很多很多不同的公司，然后最后我后来录取了的公司也是算我最后一个面试机会，就跟当时苹果是完全一模一样，就是如果我这两份工作他们都没有录取我，我后面就没有其他路可以走了，我就要重新再来过，
嗯，
所以也算蛮幸运的。后来找到这份工作是在英国的金融时报 Financial Times， 然后职位叫做 Digital Producer， 我想可以翻成数位内容专案经理吧，就是数位内容的 PM。然后数位内容是什么呢，
嗯，
就是在英国这边主要是会在很多广告类的 agency 会有这样的职位，就是你的广告案的客户会需要做很多不同的设计的东西，不管是海报啊网站啊或者是互动式多媒体的广告，例如说那种公车联播的广告啊，或者是纸本印刷出来的传单手册等等等等，就是诸如此类，或影片或 podcast， 就很多这类型的只要是跟数位相关的内容，然后你是要去帮忙管这些专案，然后完成客户的需求，然后确保这些案子最后准时的上线，然后一切都没有问题。所以我现在在做的工作就有点类似如果在传统的广告代理商做的 PM 的角色，但是我的公司主要做的因为是金融时报它是媒体，我们的部门是专门接，简单来讲就是接业配，就是有任何大型的品牌，他想要买金融时报的例如说网站的专栏，或者是请你帮我们做一连串的 campaign，然后我们要挂金融时报的名字，最后都会到我们部门来，然后我做的就是跟我们部门的我们公司的业务跟专案经理合作，然后再把他们要的需求传达给公司内部的设计团队，设计团队做完之后，再交回给客户让他们审核，然后确保就是一切都没问题，然后最后很顺利的上线这样子，简单来讲是这样。
嗯，因为我之前在找工作的时候有看到类似这一方面的职缺，然后有一些人好像会叫他Digital Campaign Manager。
OK 可能不同公司叫法不太一样。
对但是你刚刚描述工作内容我就 想到说，诶，好像蛮类似这个职缺的，因为他跟你做的事情也是很像，就是把因为金融时报它也有自己的一个网站嘛，然后上面就会有一些可能广告的空间可以发给广告主，那你们就是管理这一些广告空间的人，是这样吗？
这只是算我们提供众多产品的其中一个，就是我们提供的产品有很多很多，然后其实买金融时报网站上面的广告的比例不算太多，最主要还是做一连串的 campaign， 就是它包含就是前面前置要写一份趋势报告，然后写完之后针对那个趋势报告做成一连串不同的设计的产品，例如说我想要加一个全新的网站来 promote 我们今年度的这个大型的 campaign， 然后我想要做一连串的要放在社群的30秒的短片，我想要做一个放到 YouTube 上面的2分钟的影片，我想要做一连串5集的 podcast 内容，就是或者是我想要做我可以印出来一份宣传的手册发给我们要办行销论坛的那种来宾，就是他可以做的东西很多，然后我们提供的服务也很多，但主要对我们接的客户都是只要任何人来金融时报的业务部门想要做东西最后都会交到我们手上，然后我的职位就是负责把只要是需要设计师经手的这些东西我都要负责协调沟通，然后要管理时程上的安排啊，或者是人力资源的调动啊等等这样。
这样子其实他跟你上一份工作好像又没有很大的关联性，应该说最大的关联性就是在专案管理这一个部分，但你现在这份工作其实真的就是完全跳脱了文字，因为你现在接触的就是很大范围的数位领域嘛，那怎么会转换到这个职业的？
又是一个误打误撞，就是我当时投履历的时候其实完全没有思考这是什么我就投了。我投履历有一点就是撒大网的概念，就是我找工作都是这样子，我就是只要职缺内容大概有 50%， 我觉得我有符合我就会投了，就是我不管的，就不会觉得说我可能无法胜任什么，我就会觉得先投再说，如果对方觉得你 OK， 他就会自己 reach out， 他就会回来找你，你再接下来下一步再谈就可以了。所以当时这个也是这样子。然后我当时投这份履历之前，我投的几乎全部都是跟翻译专案管理相关的，因为跟我上一份工作比较类似嘛。但是处处碰壁，就是可能是因为当时找工作的那期间，他们想要的是经理等级的职位比较多，所以我当时也投了很多 manager 等级的，虽然都有到例如说第二关第三关甚至最后一关面试，但是最后都没有录取，或者是有的第一次跟 HR 联系的时候就被刷掉了，对，他们就嫌你虽然你在苹果可是你只做了一年半，你的经验不上不下的，你也没有管理人的经验，你也没有管预算的经验，你无法达到 manager 的等级，所以当时就是有点受挫啦。所以后来找到这份工作，我投的原因是因为我觉得毕竟我以前是念媒体的，我虽然没有做过 agency 也没有在广告业待过，但是我经营自媒体然后加上以前念媒体的，我应该可以多多少少了解这里面在干什么，所以我当时还是投了，但是我完全不抱任何希望，因为我想说金融时报他们要的一定是很有经验的人，尤其是英国这边广告的 agency 这么多，随便一个待过 agency 去做都会做得比我好很多，所以我当时没有想这么多。但是很意外的，人资寄了一封信给我说，诶，他想要约面试，他面试的时候就跟我说他觉得我的 CV 很有趣，就是我做的东西包罗万象，然后虽然没有完全契合他们要的人，可是他觉得可以跟这个部门的经理谈谈看，然后就安排了，然后安排最后非常有效率，就是从约第一次面试到最后一关，其实中间只有2关，第一关是跟我现在的主管， 第二关是跟公司内不同部门的最大的那个头面试，然后经过两关之后他们就发 offer 给我了，所以只大概两周的时间我就收到 offer 了。
很快耶，以面试速度来说。
对，就当时就觉得、欸、我当时就对这个公司印象很好，因为我觉得在
有效率，
对，在处理 hiring 这方面如果有效率然后又让你舒服的公司一定不会是一个差到哪里的公司。
嗯，有道理。
所以我当时就拿到 offer， 然后虽然薪水我没有到非常满意，可是我就觉得整体我都觉得很舒服，然后跟不同部门的当时的面试官聊天的感觉都很好，然后做的内容我也觉得很有挑战性、嗯、因为是我完全没做过的东西，然后他们也知道我没做过，他们也愿意机会给我学，然后他们很弹性，可以不用马上就上工，我想要休息去度假也没关系，所以当时我就觉得感觉是可以试试看的，然后又是 financial times、嗯、所以我就觉得好啊，那就试试看，所以我当时就是很不要脸的休息了一个半月我才上工。
可是他们真的人很好耶，他们没有要求你马上上工，因为很多公司他们招人其实蛮多都是要求要可以马上 上班的。听起来你到目前为止都很享受现在这一份工作，而且他又开阔了你的工作范围，就跟以前很不一样。
对，蛮不一样的，然后也认识到很多以前完全不同领域的东西嘛，因为毕竟他们走的是很金融业的东西，然后做的客户都是公司品牌、嗯、所以从 B2C 到 B2B 是一个蛮大的转换。当然刚开始工作那两个月压力蛮大的，就是因为做一个完全不一样的东西，然后又、
嗯、一定会，
对，可是因为还好，我觉得压力大是一回事，但是如果你在的那个团队里面的人有给你足够的 support， 那即使压力大，我觉得你都会有那个动力想要去克服这个挑战、嗯、所以其实当时我自己压力最大就是我大概失眠了有一个礼拜吧，可是那就一个礼拜就过了、嗯、就过了，就那一关跨过、嗯，然后你当时手上接的一些案子或任务你做完了，你就会觉得哦，海阔天空，就觉得其实好像还好，只是因为这是我第一次做这件事情、嗯、所以我当然会觉得很辛苦，可是只要我跨过这一步其实都 OK。
对啊，我觉得万事起头难，就是真的一开始新工作的前一个月都是最混乱的，然后压力也很大。到目前为止其实你做的这三份工作其实都是稍微不太一样的，那我相信应该有蛮多人其实对翻译接案这个部分非常的有兴趣，因为毕竟就是可以利用自己的语言优势嘛。那我想说能不能够请你给这些人一些建议，比如说他们如果想要找 localization 或者是 translation 相关工作的话。
我觉得你看你是想要做像接翻译案子还是说你想要管翻译案子，这两者有很大的差别。那我会觉得如果你很想要继续做文字不管是翻译或口译的话，那当然英国有很多很多 agency， 就是你如果在英国有合法工作的签证的话，你当然就是你可以像我一样，我当时就是准备好 CV， 准备好作品集，然后稍微描述一下以前翻译过什么类型的客户或产业，什么类型的文字、
嗯、
是说是 APP 的界面啊，或者是网站的内容啊，或者是行销的文案啊，或者是字幕啊，就等等之类的。那这种东西可能会在台湾接案一开始会比较容易，就是如果你本身在台湾就是译者了，你有在接，然后你到一个新的国家、嗯、例如说你来英国，你想要继续做这个，你想要投英国agency 的案子，你可能就可以有一个比较完整的作品集可以介绍给他们，然后当然他们就是会先笔试啊、嗯、然后会通过之后就会帮你安排一些适合的案子这样。所以我觉得机会是蛮多的，只是那第一步要跨出会有点难，就是你可能会要好几个月的时间，你要案子少少的，或者是说几乎没有案子、
嗯，
反正做 freelance 都是这样子嘛，自由接案就是你可能一开始要有这个算撞墙期， 要克服。
嗯，
但是我觉得英国的普遍的翻译的案子的配是还蛮不错的。我们又是翻繁体中文台湾，因为它有分繁中香港、繁中台湾、简中中国这三种，这是最大的中文的分支，所以我们会做的一定都是繁中台湾这方面的人才，可能在英国相对少，所以他如果想要找在英国或欧洲时区的译者的话，那你这方面就会有优势啊。所以我觉得就是可能自己要先累积一些些经验，然后做好作品集，然后去主动的去找 LinkedIn 上面有很多啊，或者 Indeed 上面，就是你就要自己花时间做功课去找说哪些 agency 是有做翻译内容的，然后他的翻译内容有没有提供中文服务，那如果有的话，即使他没有在招人，我都还是会寄信给他们。但他如果有兴趣，他就会把你安排你的笔试，然后把你建档，你就会成为他们其中一个 freelancer， 他到时候有适合的案子他就会发给你。所以我觉得就是最前面那一个很重要，就是算一个 networking 吧，建立好自己在你在这个当地的一个人脉很重要。
然后要主动出击。
我记得有一阵子的中文翻译的职缺有很多在求职网上，可是大部分时间它不一定会刊登出来，或者是说有些猎人头他会直接在 LinkedIn 上面私讯人。我有好几个翻译案子是这样子，被人家私讯，他就说诶，我们有一个，我们是某某某 agency， 我们做的什么服务，我们现在有一个新的什么客户，他是什么类型，他需要翻译什么类的案子，你有兴趣吗？你有的话我可以帮你安排笔试。然后也是因为我在 LinkedIn 上面有写说我是中文译者，然后我大概列一下以前的工作内容，所以就会有人这样子直接私讯我，然后我就拿到了这些案子。所以我相信很多时候他们不一定会刊登，他有可能会像这样子直接在 LinkedIn 上面找人，所以这个时候如果你主动去联络他们的话，很有可能会机会他刚好他当时就是要找你这样子的语言的译者，你刚好就可以录取或者是合作这样。所以我觉得找任何工作我觉得都是这样子吧，就是工作真的不会坐在那等你去等你去拿到它，就是你要稍微积极一点，尤其是伦敦的求职市场这么竞争。对，
真的就是案子它不一定会从天上掉下来，但是如果你真的建立好人脉，它确实是有可能会从天上掉下来。
对啊对啊，像我记得以前我第一个在英国的房东，他是香港人，然后他就是个全职的译者，我非常佩服。然后但是他就是做了很多年的时间，也累积了很多人脉，所以他都是接一些固定的 agency 发的案子，然后他接的有很多，就是他有接口译，他也有接笔译，他会翻书，可以翻不同类型的文件，或者是电子品牌的使用说明书，
什么都接。
对啊对啊，像什么 Dyson 如果要出一个新的吸尘器，他当然要一个中文译者去翻他的说明书，这种东西在英国是很多的。或者是说像以前我在苹果 Apple Music 要推一个新功能，那个全新的界面他就要中文翻译，就是要你翻。或者是亚马逊 Prime Video 推了一个新的影集要翻中文字幕，也是需要中文译者。所以就是看那个品牌他是在哪里找译者，但很多都是会在英国找，因为他们可能就是英国这边的总部在处理的嘛。然后如果你做久了，你想要像我一样转成做 PM 的职位，其实也蛮容易的。就是如果你本身是一个很有条理的人，然后也算细心，我相信当译者的人都会算细心，因为毕竟做文字工作，然后你时间管理上也很好，然后你逻辑上就是你可以很懂得怎么一次管很多不同的专案，这类型的人你可以一开始想要做 PM 的话，你不一定要找大公司，你可以找一个小的 agency 开始做，然后慢慢做上去，也是一个我觉得蛮不错的工作经验。因为毕竟他就算是半只脚踏入 PM 这个领域然后他并不需要大多数不需要任何的专业的 PM 执照，你就可以去做这些工作，它并不是这么的严格。蛮多像以前我的同事，他们以前都是全职译者出身的，只是做到最后他们想要做 PM， 然后就找到了不同公司， 很多科技公司或者是大品牌都会有专门的 localization 的部门，那这些部门就会需要我们这样的人才。
对啊，就是一个很适合自由接案，但是如果之后你有想要踏入政治领域的话也蛮有希望的，只是可能要稍微转变一下方向。
对啊，对，而且也要看运气我觉得，但是我觉得只要就是有跨出那一步的话，开始尝试应该都还是会有机会。
嗯，真的真的就是要踏出第一步。嗯，关于接案方面的话，应该这么问好了，假设今天有个人他想要做就是翻译接案的话，但是他过去没有任何经验，那他应该要怎么入门？
嗯，真的要靠练习耶。因为其实翻译是一门专业吧，它有一个大学里面是有一个科系是翻译科系。
哦，真的吗？
对对对，然后英国有很多大学的翻译是非常厉害的。我记得有很多台湾人或中国人会来英国的某几间翻译科系很有名的大学来念翻译，然后他们的科系是会有中文的教授来教你如何准确的英译中或中译，或者是可能没有这么语言着重，他可能会着重在理论方面，让你可以掌握到翻译的技巧，然后让你如何在翻你自己的语言的时候，你要如何应用这些技巧。所以他是一门专业，然后他当然也有书可以看，就是有一些翻译相关的书或者是指南，尤其是翻繁体中文，我相信台湾应该蛮多的。如果你真的想要学，就是可以先看这些书，然后自己练习。或者是你如果觉得你的文字能力你很有把握，你当然可以直接，如果你觉得找外国的 agency 太难，你可以找台湾的翻译社，104上面或什么人力银行上面都有很多，通常都是你跟他们应征，然后他们会寄一份文件给你做简短的笔试，做完他如果觉得 OK 他才会进一步安排，所以他都是需要一开始那个测验的那个门槛。所以如果你可以去联络这些或应征这些公司的话，那他可能通过你这个笔试，你可能就有机会开始一点一点的先接一些小案子，然后慢慢累积你的作品集这样。
嗯，对，就等于说不从英国开始，反而是先在台湾那边累积一些作品跟经验，然后再反过来到英国找英国的。
对，然后我觉得缺点就是如果你住英国你接台湾的，你的钱就是那你没有办法支撑这边的生活费的。
对，兼职做。
对，就是兼职，然后如果你真的很有热情你可以做，但是我会建议你在台湾就先累积一些这类型的经验，然后如果 你未来有想要到英国生活的话，你可以开始找英国的，因为你这样子你前面你就大概知道怎么翻嘛，然后或许你在台湾翻过的品牌或产业在英国也有类似的，你就可以算无缝接轨，就不用再重新熟悉一次。对啊，
嗯，很实用很实用，就没有想到这一点。好，那其实今天呢我们访问大概就告一个段落，有没有什么你想要补充的，或者是你觉得你个人的一些想法或领悟在这几年工作的时候？
嗯，因为其实有常常有人会私讯我关于面试啊，或者是关于例如说你已经在英国工作了，你要怎么跟同事相处，你要怎么跟他们交朋友。
嗯，
然后我都面试方面我都会觉得你一定要练习，因为像我自己的经验是我是非常容易紧张的人，所以我一开始前面就是我最一开始前面几个面试我都是会写稿的，也不是逐字逐句的讲，但是我会写一段稿，然后我会把它背下来，但是我讲的时候我会稍微抽换词面，但是我就是要告诉自己说没关系，我有一份稿，最坏的情况我还是可以照稿念，例如说自我介绍，前面自我介绍，或者是你可以设想一些对方会问你的问题，你把它写出来，你的回答答案是什么，然后经过几次面试之后你熟悉了，你有自信了，你后来你就可以列一些重点，就是不用逐字逐句就可以侃侃而谈。然后我会觉得 现在在英国找工作很棒的一点是几乎都是远端面试。
嗯，对。
像我这两份工作，我面试期间完全没有到公司，完全没有实体面试。嗯，我觉得很好一点是对于像我这种很容易紧张的，就是我看着镜头讲话我会很自在，因为我知道对方我们不在同一个空间，就是我会比较自在。嗯，然后我也可以写一些小抄放在桌面上，我可以看，就是
对，
然后在自己家里我会比较自在。所以我觉得现在在英国找工作很多都是这样子，或者是他可能最后一关才请你到公司这种。
嗯，
所以基本上前面就是不用太担心，你真的是要有备而来，就是你要有准备，然后对方都可以知道你有没有准备，就是你瞎掰啊或说谎对方其实都听得出来。所以我觉得要准备充足跟要真诚吧，我觉得很重要，就是不要太害羞，但是也不要过度自满。然后面试的时候不会就说不会，不要硬撑，我觉得是很重要的。
嗯，这点很重要，
我觉得是很重要。因为对方一定听得出来。对，然后另一个问题很常有别人问我的，我觉得还蛮好笑，是说要怎么跟同事交朋友。然后我都会我心里都会回答想说，为什么你想跟同事交朋友？对，可能因为我个人就是比较不善于 social， 然后我对于在公司里面的同事，我会觉得
公私分明嘛，你就会想要反正同事就是同事，那朋友圈就分开来。
对，我会是那种，我以前记得很清楚，我第一份工作有一个同事，他只住我家附近地铁离两站的距离，所以我们基本上很多时候上班都会搭同一条线同一个时段到同一个地方转车，
嗯，
再换同一条线到公司。然后那个时候整个车程是大概40分钟，然后我有好几次下班就是他找我一起回家，然后当时都觉得很烦。然后我也不是不喜欢他，我只是觉得我上班以外的时间我不想看到同事，就是我想要有那个公司领域的很分明的那个界限。并不是说我不喜欢这个人，而是我想要有那个很明确的
界限，
对，那个 boundary。 然后后来有时候早上上班，我如果看到他，我会远远的看到他在月台上跟我要上同一台车，我就会跑到月台的另一端，我就要确保他没看到我。然后我发现很多英国人都是这样，就是我后来跟蛮多英国人聊天，他们说他们也会这样，他们就是会极力的避免在地铁上遇到同事。嗯，因为就是如果你们就是住很近啊，然后搭同一条线这种。然后我后来的公司的这几家公司的同事也是，就是我们完全不会在公司的社交活动以外的时间见面，就是我们只会在下班后喝酒。嗯，然后公司的年度的一些几个大型的活动一起吃饭喝酒这样，或者是下班后你可以去公司的健身房健身，这种就是跟公司还是有连结的这种活动。
嗯，
但是我会觉得如果你离职之后你想要跟以前你比较要好的同事继续当朋友，我觉得这个就是很看缘分，就是如果有当然很好，但是我觉得很多人在职场上是不想要交朋友的。
嗯，
他真的是想，他真的把你当做一个公务上合作的对象，他并不是把你当成以前在学校，就是我是来踏入一个社会，我是来社交的，就是
懂你的意思。
对，很多人想法不是说我来交朋友的，很多人是因为你在私领域的圈子你就有很多朋友啦，你为什么要在公领域的圈子在硬交朋友？当然你可以找到志同道合的当然很好，可是并不是每个人都可以合得来嘛，就是那个磁场很重要，所以我觉得不用勉强，然后也不要觉得说同事都不跟我交朋友我很难过，就是这种东西真的是很真的很看
缘分。
对对，
我觉得有一些人会问这个问题，会不会是因为他们可能就是在英国真的就是很孤单，
对，
然后他们想要建立的那一种朋友关系是私人层面上的，就是那一种可以一起去旅行，可以周末出来见面聊天，然后分享就是生活上的大小事。我觉得这种程度的关系真的要在同事这边找吗？你也会觉得有点就是怪怪的，你知道？
我觉得当你们都在职的时候
会
有一
点
别扭，但是像我现在就很常跟以前的公司的同事约吃饭啊或什么的，我就会觉得很舒服，因为我们聊的东西就不会是公事，然后我们就可以很自在聊一些我们彼此的生活。所以我觉得如果你想要找朋友，那就等离职之后。我觉得就是
这一点我跟你是一样的，
因为你离职的时候你一定会私下联络几个你平常很要好的人嘛，就是说哎，我想要保持联络啊，然后我想要保持这段友谊啊，然后对方如果也有意的话，我相信你们以后就是会变朋友啊。对，
然后有一点不知道你有没有被问过，但是会不会加同事的 IG？
哦，
这一点
我有，我本来不想，但有一次我被迫，因为我就约出去，下班约出去喝酒，但是因为大家出发的时间不一样，然后我们要就是我们约那个时候约的有点混乱，所以就变成大家有互加 IG 方便联络。但当时我非常惊讶，竟然是加 IG 而不是加 WhatsApp。
对啊，
就他们竟然是用 IG 私讯来联络对方。
这点蛮奇怪的。
这点蛮奇怪，但我相信可能是那几个同事习惯 IG， 我也不知道，但我就被迫加了。但还好我有分一个私人的 IG， 我很少在 po 文，但是我就觉得有点怪，就我就觉得你有点侵犯到我的私领域。对啊，有几次同事还说他看到我周末 po 了什么什么，吃了什么什么什么东西，我就觉得我不想让你知道，但是好吧，算了。对，但是我觉得对啊，就看人啦。然后像我现在是很喜欢，就是下班跟同事去喝一两杯，然后回家，然后周末不会约出来。我觉得这种关系是很，我觉得很舒服的，就是那个距离，因为你在公司，你就算进办公室，你可能不一定每一个同事你都会讲到话。因为你可能一整天都在开会，
啊，
或者一整天都在处理自己的事情，所以你下班之后约几个去喝酒，你就可以趁这个机会社交，但是你可能话题也不会聊到太多，就是一个点到为止，就是哦，你有跟他聊到天，然后有彼此联络感情，这样就好，但你也不用深交到说哎，我们周末要不要约出去干嘛干嘛，也不需要。所以我觉得看人，像我是一个有一点点怕社交的人，像这样子的感觉是让我非常舒服的。我不知道在台湾工作是怎么样，因为我没有在台湾做过正式工作，所以我不太知道台湾的同事间会不会私下约出来。
就我的观察啊，我觉得是会的，应该说这个几率比在英国还要高，因为我的朋友们跟同事们真的相处上好像都很融洽，然后也会在私人层面上建立关系，所以就觉得说会不会是因为我们一直都很习惯在台湾那样子的工作环境，所以到英国之后就会觉得说诶，为什么这里的同事好像都有一点距离感，然后不知道怎么打进。这是我的个人观察啦，但说不定有些人不是这样，
可能要看产业吧，我也不太知道。你身为一个外国人在英国职场，你大部分遇到的是英国同事的话，其实你的话题不见得这么聊得上。尤其是像我有很多同事，他可能大我六七岁，他等于聊的东西，当然可能台湾人对于英美文化都很了解，但是对于稍微比我们年长一点的影视文化或者是时事啊，或者是你知道他们聊的那些很英国的明星或者是足球名人的那些话题，就是有很多类似这种小东西，你聊天的时候你如果切不上话题，你如果不是英国本地人，你聊不上的话，那你就很难继续下一个话题啊，你总不能一直跟人家聊你台湾的东西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
对啊，我觉得交朋友上就不要太强求，
对，
看缘分就好。
对，我真的觉得离职是一个很好的跟同事交朋友的方法。
好，那今天真的很谢谢你来分享你在英国职场经历的这些事情，因为我发现就是你不太会在自己的自媒体上讲这些事情，所以我相信有一些听众应该很兴奋可以听到你自己的故事这样子。
希望讲的东西是有用的，对。
有的有的，我相信很多人对翻译这一块其实 非常有兴趣，因为我过去也有接到一些听众的私讯，就是他们也想要知道说在英国接翻译案子大概是什么样子，然后这一方面的生态，所以市场还是有的。
对对对，就是跨出第一步总最难嘛，但是如果你有门道的话，那当然就是可以一步一步来。对，我觉得就是不要给自己太大的压力，就是如果你觉得你来到英国之后就要因为财务上的状况你要赶快找到一份稳定收入的工作，那可能接案就比较不适合你，就是如果你是从零开始的话，所以还是要想清楚然后再过来这样。
对啊。好，那今天就告一个段落咯，谢谢伦敦男子，我们就下次见咯，拜拜
拜拜。